中华五千年，由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。
赤壁之战，汉献帝建安十三年，即是公元208年，汉朝丞相曹操已经将割据中原的势力平定，北方基本上统一了，于是开始对付南方长江流域的割据者。当时长江流域有三个主要割据势力，东面下游的扬州由孙权控制，中游的荆州，即是今日湖北湖南两省一带，就由刘表控制，西面上游的益州，即是今日四川省一带，由刘璋控制。这三个地区，扬州和益州距离中原比较远，而且扬州的孙权兵力强盛，益州呢就四面环山，形势险阻。中间的荆州位于中原的正南方，荆州牧刘表十几年来坐观群雄成败，但求自保，一向都缺乏进取心。晚年更加由于宠爱幼子刘琮，想废长立幼，所以将长子刘琦安置在江夏郡。于是属下的神僚将士分成两派，一派拥护刘琦，一派拥护刘琮，双方争持不下。于是曹操在建安十三年秋天七月下令征伐荆州，他亲自率领大军号称百万向南方进发。八月，刘表病死了，幼子刘琮成为新的荆州牧。刘琮听闻曹操大军已经逼近荆州北方和中原接壤的新野县，大为恐惧，竟然派人向曹操投降。当时替刘表防守新野县的刘备知道刘琮已经投降，而自己又向来和曹操有积怨，所以带领部属和愿意追随他的百姓仓皇向南逃走。所谓弃新野走樊城，就是指这件事了。刘备他们渡过汉水到襄阳城，再向南，希望能够据守荆州首府江陵。曹操恐怕刘备抢先到达江陵，于是派兵从后追赶，追到当阳县一道叫长板的地方，刘备被曹操的追兵追到，逼住抛弃跟随自己南逃的十几万百姓，只是率领少数部属由小路走到汉水边，和率领水师沿汉水南下的关羽会合，改为去夏口投奔刘表的长子刘琦。于是曹操占据荆州首府江陵，他下令起用荆州士大夫和安抚荆州百姓，跟住荆州各郡都纷纷归降曹操。头先提到曹操的追兵在当阳县长坂追到刘备他们，在民间传说到就说在这里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战役，当阳大战，还说当时刘备手下名将张飞和赵云表现英勇，有所谓张飞喝断长坂桥和赵子龙百万军中藏阿斗等等的片段。阿斗亦都有人读做阿斗，即是刘备的仔刘禅的乳名。其实这些情节是小说家过分渲染和夸张的。根据正史的记载，当时张飞只是率领二十几个人去拆桥，阻止敌军渡河，赵云就负责保护刘备的妻儿。至于所谓当阳大战的当阳县，是在襄阳以南140公里左右，由当阳向南至江陵大约是70多公里远。当时刘备率领部属几千人投奔驻守夏口的刘琦，势孤力弱。谋士诸葛亮建议向孙权求救，当时孙权领兵驻守柴桑，即是现在江西省北部的九江市，距离夏口只有160多公里，在这坐观成败。建安十三年十月，诸葛亮去到柴桑向孙权游说。
这位就是诸葛子瑜的令弟卧龙先生诸葛孔明了。久仰久仰，
微臣诸葛亮亦久仰吾侯威名。
孔明果然一表人才，不愧是子瑜的令弟。
吾侯，微臣的来意吾侯一定知道。
先生的来意老子敬早已经讲明，不过孤尚有疑虑吧。
吾侯，海内大乱，吾侯兄弟起兵江东，敬言礼事，江表英雄都归心吾侯，刘豫州亦得到汉南百姓归附，与曹操共争天下。如今曹操讨平中原豪杰，举兵南侵，荆州民风破灭。吾侯，依微臣愚见，曹操大军立刻顺流东下，如果吾侯不以吾越之众与他抗衡，就应该按兵速甲向他北面称臣。
孔明既然劝孤向曹氏北面称臣，点解刘豫州唔投降曹氏呢？
刘豫州皇室后人英才盖世，市民仰慕，今日英雄无用武之地，遁逃到江夏郡。古代齐国田横，国亡之后尚且据守海岛，守而不辱，刘豫州又焉能向曹氏屈辱啊？
哦，微臣陆绩认为，如今曹操威震四海，刘豫州向来与曹氏有仇，孔明嚟江东借兵，不过希望吴侯替佢解围啫。
六郎此言差矣，曹操兴兵南侵，岂止要取得荆州？吾侯今日外托服从之名，内怀犹疑之心，事急而不早作决断，微臣恐怕吾侯亦无法安江东。六郡之地不久亦属曹操所有。
咁，
微臣张超有一言奉告。
你讲啦，张子豹。
系，吾侯，曹公声势如狼似虎，而且挟天子以征四方，名正言顺。如果吾侯起兵同佢抗拒，等于同朝廷为敌。况且江东地方以长江为天险，如今曹公已得荆州，刘表水军已入曹氏之手，蒙冲斗舰数以千计，长江险阻已经尽失。如果吾侯宣布与佢为敌，曹公水陆俱下，就算势力众寡不论，微臣认为江东实有忧虑，吾侯应该三思。
张先生未尝无理，你即是话孤应该同曹操修好啦？
是，微臣就是咁想法。
吾侯，曹操托名汉相，其实是汉贼。将军具有六郡，兵精粮多，市民同心一致，岂肯沦入他人之手？曹操有并吞天下之心，就算吾侯与他和解，真的可以长久坐守江东？吾侯神武雄才，兼有父兄基业，忍心就此受制于人？
曹公八万大军不得不顾虑，
江东百姓宁忍受战火之祸。
唉，曹操虽然号称百万大军，但是远道而来已经疲乏，况且追赶刘豫州的时候，一日一夜行军三百余里，此所谓强弩之末，势不能穿弩稿，是兵法所大忌。而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，荆州市民虽然投降曹操，亦不过迫于兵危，绝非心服，曹兵不无忧虑。刘豫州虽然败于当阳长坂，如今连关羽所率领的水师共有精兵万人，屯驻江夏樊口，刘表长公子刘琦亦有江夏郡战士万人 驻守夏口，准备与曹兵决战。如果失败，此乃天意。吾侯，你亦有十万精兵，岂可犹豫不决？
系，我岂能受制于人呢？
请吾侯三思。
吾侯，假如江东与刘豫州联合抗曹，曹军一破，不能再威胁江淮以南，咁以荆州、江东形势，足以与中原鼎足三分，成败之机在于今日。
鼎足之势，三分天下，唉，我非常困倦，想出去更衣休息，迟啲再作决定。
请留步。
哦，老子敬，点解刚才你不发一言呢？
刚才长史张超等人言论是吾侯你的大事。
吓，点解啊？
吾侯非常之事，并非常人可以随便议论嘅。微臣老叔认为，老叔向曹操称臣并无不可，但系吾侯向曹操称臣就万万不能。
点解呢？
如果老叔投降曹操，最多是送还故乡，以微臣才干，尚可在故乡做文书小吏，耕田自奉，尚可以邻居闲话桑麻。但是吾侯一旦受制于人，又会有何待遇呢？
唉，群臣议论甚失孤芒，只有老子敬知我心意。
周公瑾亦希望吾侯讨伐曹操。
周瑜在鄱阳来到，
他已经赶紧来柴桑替吾侯策划。不过他有书函给微臣，请微臣转告吾侯，曹操到江东送死，吾侯应该为汉家扫残除秽。他在中原常有关中马超、韩遂之患，到江东又舍鞍马而用舟楫，与吴越争行，他中原示众，远涉江湖之地，必败无疑。
周将军既然这么说，孤知道如何决定的了，孤入去讲明了。
各位，老贼曹操有废汉自立之心已久，只顾忌袁绍、袁术、吕布、刘表和孤啫。如今刘表等先后被破灭，孤与老贼势不两立。孤决定与刘豫州联兵讨伐曹操，将来如有建议投降曹操的，孤将他斩为两截，有如此机。
遵命。
孤下令将军周瑜准备战船、粮食和兵器，挑选三万人，听候命令。老叔命为赞军校尉，协助周瑜策划。诸葛先生
在，
请你回去樊口向刘将军复命，准备与周瑜会师。
多谢吾侯。
周将军、刘将军他们已经在樊口恭候多时，周将军带了多少士卒来？
三万人。
哦，那可否请周将军屈驾去见刘将军？
这样啊， 不过在下军务在身，有好多事要亲自策划。如果刘豫州能够屈驾嚟船上相见，在下十分欢迎。
请刘将军嚟相见。好啦好啦，刘将军一定会亲自嚟慰劳吴军嘅。
咁就最好。系啦，孔明先生，你哋有冇探听到曹操嘅动静？
我哋已经探知曹操亲自率领百万大军，以及荆州水师战舰数百艘，由江陵出发，沿江东下，已经向东逼近夏口啦。
曹操百万大军沿江东下，据我探得，曹操军中中原将士只得十五六万人，而且久已疲乏，仲有降附的荆州人七八万，最多不过二十几万人啫。孔明，你不妨睇住我凭三万精兵破曹操大军。
佩服佩服。
曹军沿江东下，我军逆流而上。好，等本将军在大江之上与他一决生死。
报告将军，我军前锋战舰在赤壁附近遇到曹军战舰，交战不久，曹军不利。
真的？那现在的情况怎样？
前方回报，曹军战舰全部靠近大江北岸，而且用铁链连成一体，首尾相接。
好啊，曹军多数是中原人，不习惯大江风浪，所以要将船舰连结，我们可以大获全胜。
冇错，曹军用铁链连船，我哋有机可乘。
哦，孔明，你嚟得正好，我哋正在商量点样用兵。
火攻，
火攻，冇错，英雄所见略同。不过我军人少，要详细部署，否则反围不美噃。
系，老子敬明见，本将军下令大军向赤壁进发。然后派将军黄盖假意投降，由他率领蒙冲斗舰十艘逼近曹军，舰上准备好干草、油布，只要接近曹操的战舰，立刻放火。
是，曹军用铁链连船，不易活动，我军主力从后赶上，不过还要趁风势配合，然后才可以成功。
放心了，荆州每年十一月初开始就会转吹东南风，曹军停泊北岸，正好受风。
好，我军立刻赶到赤壁，趁东南风起，将曹操大军烧为灰烬。
建安十三年十一月，孙权、刘备联军在孙权大将周瑜指挥之下，在赤壁大败曹操百万大军。周瑜配合天时地利和运用南方人擅长水战的优势，利用火攻将远征南方的中原大军烧成灰烬。史书上记载说，火烈风猛，黄盖船往如箭，烧尽北船，然及岸上营落，顷之烟焰张天，人马烧溺死者甚众。 另外在小说之中还有庞统巧授连环计、孔明借东风等等的描述，都是很精彩的。好了，曹操大军崩溃，曹操本人率领少数部属向华容方面撤退，孙刘联军从后追赶，曹操只好留下将军曹仁、徐晃守住江陵，岳进守住襄阳，自己就退回中原，从此就奠定江南孙刘割据的局面。关于赤壁的所在有几种讲法，北宋文学家苏轼曾经到湖北黄江县附近的赤壁山游览，写过一篇传颂千古的赤壁赋，于是有些人认为黄江赤壁就是赤壁之战的地点。其实黄江位于当时刘备所屯住的樊口对岸，曹操大军由江陵出发，还未越过夏口，即是今日湖北的汉口，根本就没可能到达夏口东面的黄江赤壁山。在湖北南部蒲圻县以西亦都有赤壁，位于江陵以东夏口以西，正好是曹操东下周瑜西上相遇的地方。另外曹操兵败之后向华容方面逃走，小说家就有关羽守华容道意识曹操的讲法，这些大概亦都是虚构的讲法来的。正史上没有任何意识曹操的记载不在话下，在当时的形势上来讲亦都不可能的。古代的华容是在长江以北，即是现在湖北省江陵县以东，属于曹操控制的范围。孙刘联军集结在长江南岸，而且兵力薄弱，没理由分散兵力渡江深入敌人后方埋伏等候的道理的。赤壁之战之后，刘备借荆州牧刘表长子刘琦的名义发兵平定荆州南部长沙、武陵、零陵、贵阳四郡，即是现在湖南省和广东省北部一带。而周瑜就驱逐曹操将领曹仁等人，控制荆州北部的江陵、江夏。没几耐之后，刘琦病死，刘备自称荆州牧，屯住公安。他为了表示和孙权交好，亲自到吴国迎娶孙权的妹妹。在小说之中就有周瑜定计捉刘备，结果孙权的妈妈就放刘备走这样的描述。到刘备返回公安之后没几耐，周瑜就病死了，小说之中就说是被刘备和诸葛亮一班人激死的。周瑜死的时候只得36岁，而吴国的军政大权就由鲁肃主持。当时由于曹操经常发兵侵扰吴国合肥一带，鲁肃建议委任刘备屯驻江陵，分担对抗曹操南侵的压力，即是所谓借荆州了。孙权答应了，于是刘备就能够控制全个荆州。至于孙权亦都有多余的力量去经营岭南，势力一直达到今日越南北部。刘备取得荆州之后，西邻的益州内部党派纷争，益州牧刘璋不能够处置妥当。刘备得到益州人张松等人的安排，领兵沿长江西上入侵益州。另外建安17年，凉州将领马超被曹操大将夏侯渊击败，逃走到汉中驻守。建安19年，马超进入益州北方边境，同围困益州首府成都的刘备联合。没几耐之后，联军攻破成都，刘璋投降，于是刘备又占领埋益州，自称益州牧，声势非常盛大。当时孙权见刘备取得益州，就派遣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向刘备攞返荆州各郡，但是刘备推辞。另外由于镇守江陵的关羽为人刚愎自用，时时同吴国的边疆守将冲突，同吴人结怨，所以后来终于引致吴人袭击江陵，关羽被杀。
五千年之赤壁之战，是由李学斌、卢伟力、袁家祥、林超荣、陈炳球、张炳强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